本期节目由原神赞助播出。原神启动，我是可莉玩家。繁忙的工作之余，也要好好放松自己，趁着连续假期一起来场未知的冒险吧。推荐你首款多平台开放世界的角色扮演游戏《原神》，手机、PS、PC 都能登入。在这片神奇的大陆上四处探索，马上加入冒险团队，一起探索《原神》世界的奥秘，享受最纯粹的游戏乐趣。想了解更多资讯，欢迎点击节目下方的资讯栏连结，一起《原神》启动。欢迎收听大人的 Small Talk， 这是大人学的 Podcast 节目，我是舅张国阳。大人学啊，是个分享成为成熟大人必备学问的知识平台，我们长期分享职涯发展、人际沟通、个人成长、商业管理以及两性关系等等的人生议题，那欢迎大家可以多多关注。那如果呢，你有任何想找我们讨论或提问的，都欢迎你写信到 podcast@ftpn.com.tw 这个信箱。那如果呢，你的问题是我们在15到30分钟之内可以充分探讨完毕的，就会有机会被我们选中来放在节目之中。那至于啊，现在有一些很简单的，我可能几句话就可以解答的问题，或者呢，我觉得需要集合网友众合之力来帮忙的，那我呢也会在我的脸书还有 Twitter 上面用文字贴出，所以呢也非常欢迎大家追踪我这两个账号。那在今天的节目中，我选到的是一封署名小雨他写来的信。好，那一样我把他的信念给大家听。他说呢，你好 Brian and Joe， 希望你们会看到我的讯息。我差不多每天上班还有坐车的时候都会听大人的 small talk， 真让我呢在职场还有心理上面得到很大的安慰。那每次呢有烦恼的时候，都会打开你们的 podcast 来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实践之后发现真的很有帮助，真的呢十分感谢你们。我今年23岁，刚好毕业差不多一年半。那我修读呢设计系。刚刚毕业的时候，我对设计啊有非常浓厚的兴趣还有爱。然后呢，因为读书的时候成就跟毕业之后，我接了两份较大的 freelancer 的 project， 所以感觉设计是我自信还有满足感的来源。我呢也希望它可以成为我的终身事业。不过啊，半年之前我申请了移民加拿大。那这个抉择呢，是源自于我一路有想出国见识的兴趣。那毕业之后呢，见到加拿大可以申请移民，我就抱着先申请看看的心态，我就申请了。那时间呢慢慢过着，自己呢又每个月存了一点钱。上个月忽然得知自己的移民申请获得了批准。那一刻啊，我才有意识自己真的要离开。那我补充一下，就是加拿大的移民政策比较特别，可以工作透过一年之后然后申请呢这个永久居留权。很多长辈啊不停地跟我说，因为啊我正处于一无所有的年纪，所以到了一个新国家就应该什么都试试看，就算呢是去当水电工人也要做，好，不要再想着做什么设计，有三餐温饱就已经很好了。那我自己呢也一度不停地说服自己，去新的地方就要放下包袱，体验一下生活，做一些咖啡厅的这个服务生也是不错的。可是呢另一面的自己啊就是不甘心，想呢在新的地方继续我的本业，我不想放弃做设计师，而且设计行业啊来得快走得快，感觉啊少做一个月就已经被同年龄的人超越自己，所以呢我完全不想错失任何时间。可是呢我要搬去的地方并不是设计的圣地啊，好的设计公司大多都不在那里，大多在北欧或者英国等地方。那加拿大呢对设计行业也没有太大需求，自己在找工作的时候已经蛮烦恼了，常常挑不到自己很想进的公司啊，因为风格不一致，或者听到很多的学长姐或者同学分享某某公司啊不愉快的经历。所以一想到要在新的地方继续坚持我的本行，一定就会更加烦恼。那我知道我的问题错综复杂，所以一直未能用一套单一理论跟解决方法说服自己。所以我想请问 Brian 或者 Joe， 我应该体验生活或者追随我心中的火焰找回本行呢？那如果本行，那我应该挑公司吗？还是什么设计公司都应该先做做看， 怎么样才能平衡体验生活和追寻梦想呢？我知道自己可能有很多错误的观念，那希望你们可以给我指引，真的很感谢你们。那小雨的问题啊，怎么样体验生活跟追寻梦想要平衡？我看完了，我先说，我会觉得小雨你这个问题啊，其实好像完全不是什么平衡啊，不是平衡的问题啊，不是平衡的问题。可是呢，你如果要我非要两个选一边呢、啊，我也很难直接就给你一个明确的答案。所以如果你是期待啊，希望我告诉你哪间公司啊，哪个职缺啊，或者是应该往哪里找工作，诶，那我先说我是没有答案的。可是呢，我能够在你的这个提问中，我觉得我能给的其实就是延续我们节目一贯的风格，我尝试啊给你一个思考的方向啊，我告诉你我会怎么想啊，如果我是你我会怎么想。那我先说为什么我说这不是什么平衡体验生活跟追寻梦想啊，这不是平衡问题。因为呢，我感觉啊，我这样看完，我觉得你卡到的关键其实还是延续我们最近这几周一直提到的啊，就是鱼鱼思维。你的筹码有多少，你的余裕有多少，来决定这到底是什么问题。你有余裕，你有筹码，那我觉得这才是平衡的问题。可是如果你手上没有余裕，没有筹码，我会觉得你其实别无选择。别无选择的时候，你要嘛呢就是选一边，要嘛呢就是你自己能够想办法逐步帮自己来创造选项啊，创造选项其实就是创造余裕的概念。那在你没有办法靠自己创造出选项之前啊，没有办法创造出余裕之前，其实你要去谈怎么平衡，那我就会觉得这多半是搞错重点。好，什么意思？好，我再试着讲清楚一点。我的意思是说啊，今天如果你想要移民去一个新环境啊，这个当然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因为每个人本来就有自己期待的不同的生活方式。可是呢，新的环境适不适合你目前想做的事情，其实你一定比我更有答案，对不对？我自己啊，我先说我自己是没有特别去研究这几年加拿大的就业市场啊，我自己是在那边住过一段时间，可是我知道它某些领域很发达，某些领域是很不发达，那设计也不是我的专业啊，所以我就完全不知道那边的这个现况。我知道那边有几间设计学院啊，是还蛮有名的，那只是呢毕业之后出路到底有多大，诶，我的概念是零。可是既然你在这一行，你一定有研究，而且你有研究，你也说了那边选择不多，那我相信啊，我相信那边很可能确实就如你讲的，没有太多好的设计的职缺啊，好的设计的职缺可能真的在别的地方， maybe 像你讲的欧洲啊、北欧啊这一类的地方。那既然市场现况是这样，那就是这样。你在这个不利的状态中，你还能做的其实是回头啊，回头先盘点你手上有什么。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比方说设计技能很强啊，或者你人脉很强，或者是呢你在设计圈待了很久，你知名度很强，对不对？那你就会有我们讲到的余裕，有余裕你手上就会有筹码，这个筹码可能是选择的筹码，可能是谈判的筹码。那你有筹码，你有选择，你这个时候谈平衡就有意义了。比方说你技能很强，你知名度很高，你光是在社群媒体放话说，哦，我要去加拿大哦，啊，有没有公司想跟我一起合作，诶，搞不好就有人来找你，对不对？然后就有四五个、七八个、十几个机会出现了。那这个时候你说，哦，我有十几个机会在手上，我要怎么选，怎么样可以兼顾远端啊？怎么样可以 part time， 然后哪个东西对我将来有帮助， OK，这就有选择，有选择就会有平衡，对不对？我就诶，那个可能太极端，那个风格我不喜欢，这个时候才有平衡的问题。或者是你在这个业界人脉超广，几个朋友之间一问，然后就会有一个什么隐秘的职缺开出来啊，是你在这个人力银行或者 LinkedIn 上看不到的，甚至是搞不好有这个设计公司诶，希望呢你能够远端当个顾问啊，偶尔呢他们发他们的设计给你，你做一些点评，那你当然就可以又在海外生活，又兼顾设计工作，而且是一些高阶的有代表性的非常赞的一些设计工作。可是呢我们盘点嘛，以你目前心中所写，你大概才毕业没几年，23一两年，对不对？那设计我猜可能也没有到很强，大概不弱 可是呢，真的你说在这个业界有名号，我猜大概也没有。那如果呢，你家里啊本身也不是做设计的，或者家里不是那种知名的这个家庭，你可能也没有什么特定的人脉加持啊。我们所有年轻人出来一定都是这样嘛。那如果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中，你要问我，然后呢，当地又没有什么好的设计选项，老实说了，我也没有招啊，你没有招，我也没有招。那唯一能做的是什么？死马当活马医嘛，就是呢，你就尽力筛一筛当地啊，加拿大有没有什么你觉得有兴趣的公司，你觉得符合啊，你在这个设计领域，你觉得诶是值得进去的公司，然后就尽量准备好你至今的 portfolio， 写好履历，然后就丢丢看。那如果呢，他们诶跟你联系，他们希望你去啊，那就很棒，那就去。那如果呢都没有人理你，那大概也没有办法了。那这件事情上，我觉得唯一能做的就是帮自己设定一个时间的期限。所谓时间的期限，就是你最后可能有一个非要选边的那个时候，你把那个时限帮自己抓出来。那在那个时限之前，你就尽量努力。等到那个时限 deadline 到了，你就看看你手上到底得到了什么最好的选择。最好的选择多半就是你现况能拿到最好的选择了。那我所谓 deadline 啊，就是非要选边的那个时候，诶，有可能你有，有可能没有，因为我这边是假设啊。就是你既然是要移民嘛，那移民你要通过，有可能移民的条件是你要有一个工作，你才能拿到这个移民的签证。那你要找到工作，一定会有一个最终找到工作的那个期限。所以呢，你没有筹码，你唯一能做就是刚刚提到的死马当活马医。你在这个期限之内，你就尽量找，找到很好，你就有；找不到，那当然你就只能接受别的工作。重点还不是平衡，重点是没有呢，当然只能接受，对不对？那我先说，我也不知道这几年加拿大的移民法规，而且移民法规移民的选项很多，有些什么投资移民啊，有些什么技术移民啊。那我猜啦，给年轻人的移民条件通常都是比较严苛的，所以我猜有很高的几率你是需要有工作的，你是需要有收入的，而且你的雇主可能得是当地的公司，对不对？那可是也有可能我猜错了啊，你参与的一个方案其实是很宽松的，没有非要工作的截止日，甚至是呢，有可能你家里啊原生家庭环境不错，家底是厚的，你吃饭啊，你过生活啊，爸妈都可以资助嘛，那你去那边可能你也没有非要工作不可。那在这里你看，就又是筹码跟余裕的问题。如果呢移民没有找工作的截止日，然后你手上资源算是丰厚啊，没有缺钱吃饭的问题，那我是你的话，那我就一路继续找下去嘛，我找到最终很满意的那个选项浮出再说也可以啊。那甚至是如果我这个找不到，那我可能也会试着看看，诶，我有没有机会可以远端工作啊，我搞不好可以跟北欧啊，甚至台湾啊某个公司，诶，来谈怎么合作，或者我就自由接案嘛。因为如果我不缺钱吃饭，那哪怕我一个月只接一个案子，我两个月只做一个我真的觉得认可的指标性的案子，它其实也没差。反而你可以在远端透过你的无限资源去累积你的 portfolio。 那这个设计本来其实就是一个有办法远端工作啊，是可以符合这个所谓数位游牧这样的一个领域的，所以真的关键就是你手上有什么资源，有没有余裕，有没有筹码。有，你确实就有选择；没有，老实说我也真的没办法帮你开拓什么新选择。所以呢，你看你有余裕才有选择，有选择也才会有怎么平衡的问题。那我猜啦，我就悲观一点，我猜你有很高几率你没有选择，甚至我也猜有一份工作，有一份当地的公司发薪水给你的一个稳定工作，会是你办移民啊长期移民能够通过的一个重要关键。那这个时候我觉得退回来就是想，这趟移民到底对你来说有多重要。因为如果这个移民对你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那过了这个最终截止日找个稳定工作，从我的观点而言，那就是一个不得不的选择。那至于选择什么，那我觉得真的就没差了。你要去餐厅也好，你要去伐木也好，你要去超市当这个柜台也好，那其实就是一个过活的手段嘛。那过活的手段，我觉得那这个真的就没什么好讲。简单讲就是哪个简单，哪个可以拿到， 哪个可以满足你的生活所需，那你就去做。可是这里的前提是，移民对你而言很重要。平衡啊，平衡这个问题是我现在可能真的就有好几份工作可以选，对不对？有的可能可以累积啊，我的这个 portfolio 很棒，可是我要每天进办公室。有的呢，我可以远端，可是它好像价值稍微低一点。所以呢，我要怎么平衡？我到底是应该在加拿大享受户外，还是我应该多进办公室，还是我该怎么怎么？这个才是平衡问题。可是呢，现在的叙述啊，状况描述到现在，我感觉啦，没有太多平衡可言。那我是不知道你这边的这个移民状况，可是呢，我的印象是这样，加拿大有给一些年轻人的移民规定，甚至是你要去特定的城市啊，特定的省份，特定的城市去住一段时间。那尤其是呢，很多这个农业城市、渔业城市，对不对？比较偏远北边的城市，可能很缺人。他们其实就是需要劳动力。他们所谓的移民政策，其实就是想要引进更多的劳动力。那你如果是去那样的一个省份，那移民条件很高几率真的就是跟他们当地的劳动工作绑定的。所以如果你去了一个农业城市，那你要找一个当地公司，而且还是设计工作，我觉得那当然就不容易，甚至运气不好，那甚至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啊。在当地，比方说那是一个农业城市，它最好最好的设计缺搞不好就是一个 local 的 supermarket， 对不对？帮他们去设计 DM。 那在这个前提下一样没有平衡问题嘛，就是你既然是在这个必须要做到满足以下条件的状况下，那你也就只能接受了。甚至你运气不好，你连这种工作都找不到。所以呢，我的建议真的就是这样，回头盘点你手上的筹码。你筹码少的时候，你去想平衡，我得说这个思维是有毒的。因为呢，你开始想平衡，你就发现你找不到平衡点，因为根本没有平衡点啊，根本不可能平衡。可是就会让很多人不断的摆荡，最后什么都做不好。就想，哎呀，那我再看看，我再看看，或者我的这怎么样？不行，鱼遇少的时候，我建议你优先想。现在对我来说，手边有两个选择，这两个选择可能都是极端的选择。但是呢，我找不到平衡点啊，因为根本没有中间值。那我就先要问自己，这两个极端哪个对我来说最重要？那我们其实之前讲过一集360集啊，你有兴趣你回头去听。什么都无法舍弃的人，什么也改变不了。晋级的巨人阿尔敏的名言。这个时候你没有余裕，你这个时候优先想，我愿意牺牲什么？我愿意牺牲哪一边？所以呢，我的建议，我的思考啊，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空一个时间，我问问自己，对我而言，现在手边的两个选择哪个最重要？是要累积设计的经验跟资历，还是移民的身份？或者是你退回来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做设计？或者是我为什么要办移民？你的动机会决定这件事情多重要。然后我试着啊，假设我是你，我会怎么想？移民啊，我们先从移民的角度讲，为什么要办移民？那大家要办移民，当然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理由，对不对？有人可能纯粹就是说，哎，我想去国外看看。或者是呢，你有一个什么样很极端的理由，你觉得你非要离开台湾不可。所以这个就会决定移民这件事情到底多重要，以及你愿意牺牲到什么程度。我就举个例子，我之前开履历课啊，班上有一个同学，他呢就是跟我聊，他说他很想去美国找工作。那我呢就说，诶，为什么？他说啊，因为他那个时候他对台湾的状况觉得很担心啊，他一直啊觉得说，诶，可能很快会打仗了，所以他非常非常害怕。所以等到他符合这个离开的工作经验之后，她马上就决定她跟她老公要一起去应征海外的工作机会。我说会很辛苦哦，她说她不怕，她就是要不计代价的尽快离开，她愿意抛下这边的生活家人啊，把财产转换，然后技能转换，甚至是哪怕归零，她都要去。因为他觉得这是他目前人生中最重要、最 focus、最专注的一件事，因为他觉得只有这样，他才能得到一个比较内心的安全感。 好，那我也没有说这是好或不好，因为每个人本来就有自己这个的观点，就有自己想要的东西，每个人在意的点本来就不同，有人想要赚钱，有人想要安全，有人希望跟一家人好好在哪个地方生活，有人希望风光明媚，我觉得这都对。重点就是你想清楚，你想清楚，然后你拿到，你甘愿牺牲，那我会觉得这都没有问题。好，所以我就要问你啊，我也没办法得到答案啊，可是我就觉得你就可以想想，你为什么要移民？你为了这个移民，你愿意负担什么代价？因为请记得，移民一定有代价要付，对不对？你可能生活归零啊，你可能重新要来过啊，你可能要放弃你平常熟悉的环境啊。以前在台湾可能路边就有 Seven， 你搬到加拿大附近的 Seven 搞不好要走半个钟头，对不对？然后呢，语言的挑战，然后呢，你可能就要转换职业啊，你可能不能做设计了，你可能要做别的东西，或者你的职业是有证照的，比方说什么医生啊，你去了另外一个地方，你搞不好要重新考照，然后呢，生活习惯的挑战等等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代价。那如果呢，你想要的东西是非常非常的巨大，这些代价你就会甘愿，你甘愿，你去了，你拿到，你就是觉得这是好结局。那一样，设计也是一样，你为了成为一个顶尖的设计师，那你又愿意负担什么代价？比方说可能就十年二十年待在台湾啊，你可能要忍受低薪啊，你可能要加班很长啊，或者你愿意忍受什么？甚至是你搞不好觉得成为设计师这件事情真的超级重要，所以我愿意放弃这个好不容易得手的移民机会，因为那是我更大的一个梦想。这个问题我得说我没有答案，我也不能帮你回答，可是呢，我要提醒的就是刚刚提到的，很多人生的大事是没有平衡的，因为你还没有余裕，你就没有平衡。所以呢，就像360集讲到的，你要先想牺牲，而不是先想平衡。你先想平衡，你就会把自己卡住，你先想牺牲，你的决策就会明确很多，你就能够在很早期就坚定的坚持下去。那甚至我会觉得，很多决策你如果没办法想清楚牺牲，那你其实根本不要踏入。我们节目中我最常举例就是生小孩嘛，生小孩就是类似的事情啊。生小孩对几乎的人而言，它有很高的几率会打坏你目前人生的平衡。那所以呢，你要生之前你就要想，我手上有没有累积足够的余裕。你说诶，你是富豪，对不对？你家里很有钱，你生了小孩，你可以请一个这个24小时住在家里的帮佣，哦，那确实你可以很平衡。可是如果你跟我一样，我们就是中产家庭的孩子，你只要生了，那就平衡被打破了。有人需要起来喂奶，有人需要照顾他，有人需要把屎把尿，有人可能没办法去好好上班。那唯一的差异是，这个是这个家庭的男生还是女生，还是两个人一起，还是呢有一点余裕，可能上一代有父母帮忙等等等等。可是无论如何，总要有那个人来做。那如果呢，你想生小孩，然后你觉得我超爱小孩，我爱到不可思议，我爱到义无反顾，我爱到愿意为了他牺牲一切，我甚至爱他爱到愿意离开职场，离开个五年，离开个七年，我之后重新来过，我之后去你知道做基层工作，我都没差。诶，确实很多父母是这样，很好，这个叫做甘之如饴。可是如果你不是，然后呢，你生了小孩之后，你发现啊，我的余裕被剥夺了，我接下来不能上班了，我得要在家里空出一段时间带他，你就会有埋怨。有埋怨就是将来人生的坎，你可能听过嘛。有些妈妈，对不对？动不动就会情绪勒索，说：“哎，妈妈当年为了你很辛苦啊，所以你要用功这个念书报答我。”结果呢，妈妈也不开心，儿子女儿也不开心。妈妈呢，一方面觉得自己牺牲了很多，为这个家牺牲了很多，就都没人感恩。那儿子女儿觉得莫名其妙，对不对？觉得他承担了压力，觉得平白了被这个情绪勒索。最后呢，一家人就因为这个不甘心，因为这个不甘愿，人际关系一团乱，甚至很多还变成两代亲情之间的一个隔阂。那你不觉得这其实就是很大的一个遗憾吗？ 因为你前面如果想清楚，你对那个牺牲想清楚，对那个牺牲认知清楚，不要过度假设我可以找到某个平衡，你其实就能做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决策。所以呢，我才会常常提醒大家，余裕很重要，可是当你手上的余裕不足的时候，你不要先去想平衡，想平衡就会搞错问题点。你要先思考你愿意牺牲什么。那如果呢很难选，两边好像都不怎么愿意牺牲，那表示两边可能也不是你愿意，你知道，不计代价拿到的东西。那反而我就会开始想，如果我现在没有余裕，那我有没有办法先选长期而言对我能够增加余裕的那个选项。好，这什么意思？就是我如果是你，我问自己，我愿意为了设计不移民，我会遗憾吗？可能有一点，对不对？那或者我问自己，我为了移民，然后从此之后我不能设计，只能在这个中餐馆洗碗，我会遗憾吗？你可能觉得哎，有一点。可是呢，别人不一定啊。你知道很多老一辈，对不对？他们跑出国目的是干嘛？为了下一代要受好教育。所以他觉得哎，我自己辛苦没关系，可是我要让下一代受好教育，我自己在这个中餐馆啊洗碗洗一辈子那没有关系，可是呢小孩可以好好学英文，好好念书，在美国在加拿大发扬光大。好，那这个真的就是甘愿，对不对？所以你只要自己觉得甘愿那就没有关系，可是你觉得哦，我要洗碗一辈子，哦，这个我不行，那不要移民，因为你将来会埋怨。可是呢，你看，如果这两个问题你都会犹豫，都会埋怨，那我刚刚提到，你该帮自己做的就是，那我这两个选项，有没有哪一个选项是比较有机会能够帮我在将来建立余裕？好，我是这么看的，如果这两个硬要选一个，我会觉得选设计有可能可以帮你在将来建立余裕。怎么说呢？因为如果我好好的努力啊，前提是你有天分啊，我好好努力，我过个五年过个十年，我搞不好会开始慢慢闯出一些名号，做出一些成绩，累积一些作品，然后等到一段时间之后，我手上可能慢慢就会有筹码了。所谓筹码就是我的知名度，我的 portfolio 的一个丰厚度，我在业界的名声等等等等。那个时候我想要生活平衡，搞不好就有机会了。因为如果十年之后你是设计领域的一个大师，这个时候哪怕你移民去这个纽芬兰，住在一个小渔村里头每天钓鱼，搞不好也会有人飞到你的这个渔村，希望拜托你来接案，对不对？甚至需求谈不清楚，他愿意飞来开车三个小时，然后到你家门口跟你谈需求，然后再回去。当你有这个条件的时候，这个就是余裕嘛，你就可以平衡，你就可以住在一个你喜欢的地方，做着你喜欢的工作，赚着还不错的薪水，这个叫做余裕，这个叫做平衡。这个时候你再来考虑出国，考虑生活平衡，那我觉得才务实啦。移民这件事情啊，因为我觉得这个跟你现在在哪里有直接的相关。如果呢你在台湾，那我觉得除非你目前有什么特殊理由啦，否则我其实看不到你非要现在做不可的点在哪里。因为你说你去了那边，你会增加更多的余裕吗？你会得到更多的自由吗？人身保障吗？其实去了加拿大你不会得到更多，跟台湾可能差异不大。那如果你说、啊、我是要去念书、啊、我要拿学历，那你就去拿学历啊，你也不一定真的要去这个移民，对不对？那你读书当然你会增加余裕，可是你就纯粹去留学嘛，你去念一个什么设计学院，花个两年花个三年然后就回来，你会增加余裕，可是你不会把自己锁在一个什么农业小镇，然后去做这个劳力工作。或者是呢，你去那边你会得到更好的工作，比方说你去北欧啊，假设你说这个设计比较好的公司在北欧，或者呢我讲我比较熟啦，你是一个软体工程师，你可能这个有机会去矽谷工作，诶，那你去你也会增加余裕，你会赚到更多的钱，你会进更厉害的公司，你会做出一些更有成就的一个软体作品，那这些都是增加余裕。但是呢，从你的信里头来看， 我看不出来你的移民有任何明确的目的。你会得到一些不同的生活体验，可是对于你人生余裕的开拓是非常有限的，对于你筹码的增加也是非常有限的。然后呢，如果你非得要在某一个农业或者渔业的城市待个五年，那我得说啊，这对你人生的耗损或者人生的代价是非常非常的高。所以除非这真的是你某个你觉得要愿意牺牲一切也要达成的人生目标，不然呢，我其实从信里头一下看不出来你想移民的原因是什么，以及呢，我也看不出来你做这个移民决策能够帮你的人生带来怎么样的一个余裕增加。可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是在台湾啊，因为信里看不出来嘛，你也可能在别的国度啊，比方说在一个社会制度跟台湾差异很大的地方啊，那我就不讲啊任何例子。可是呢，你跟台湾的制度差异很大，然后呢，可能现在整个社会的氛围、社会的情势啊，甚至是经济，都走在一个比较边缘危险的一个状况。那这个时候，哎，你要移民，我觉得就合情合理了，因为呢，你润出去，你可以保护好你既有的财富，你可以把钱转移到国外，对不对？你可以保护好你的财富，保护好你的自由，保护好你的家人，然后在这个社会可能进一步收紧啊，这样的一个趋势下，你可以让自己将来不会跟着被缩紧，那这个就是保护的余裕，你手上资源至少十年之后还是现在这么多，所以你保护好了，那这个状况就会完全不同。那我就会同意你牺牲你现在的设计，牺牲你既有的这个生活的习惯，甚至牺牲自己，为了下一代牺牲自己，搞不好这是一切都是非常非常值得的，你搞不好立刻就应该移民出去。所以呢，如果你听懂这整个概念，那你就想想吧，你现在手上两个选择，哪一个选下去真的能够对十年之后你手上的余裕增加帮助很大，那就选那个，那我觉得你的决策或许就会容易很多，也希望你务必找个时间自我对话看看。那最后啊，我也多嘴两句啊，这是工商服务。人生啊，要过得好，人的思考底层逻辑，我觉得还是最重要，至关重要。你的人生决策就会坐在对的方向上。这也是我前几周讲到的，大家如果能够有一个更全面的人生原则，人生的这个 principle，那会让你的人生判断轻松许多，也能够在每个判断上都能做得更好。所以呢，如果听众你也觉得自己不太会思考，我一向一贯建议你，我们两堂课 V018 以及 S012 这两堂课会帮你建立一个更好的职涯策略，还有面对人生难题的思考原则。那欢迎你可以上大人学的报名网站啊，搜寻这两个代码，你都可以找到对应的介绍。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那如果呢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分享给亲朋好友，尤其欢迎大家在节目下面留言给我们一些鼓励。我们一起相信思考，勇于改变，一起来学习成为成熟大人的各类学问吧。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